下面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来，来读诗篇第144篇。如果教会的圣经的话，是在旧约的第608页。我们翻到之后呢，弟兄读单数节，然后呢，姐妹读双数节。OK， 好，诗篇第144篇。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战。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耶和华，求你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摸山，山就冒烟。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救我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瑟向你歌颂。求你救拔我，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猎牲千万。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行哥在我们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信息，他下来就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行哥。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语。我首先要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我手术完了到今天这段时间给我的关怀跟带导，让我能够平安度过这段时间，而且每一天都有进步。那在这段时间内，我也有时间思想那个丰盛的救恩，让我更存着感恩的心把感谢呈现给神。所以我就在想，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题目呢？我就用他下来救这个题目，希望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都能够得到造就。我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他下来救。在以色列人历史上，有一个最大的史实，就是神差遣摩西、亚伦、约书亚等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过红海，最后就到了迦南地。这段史实不但详细的记载在圣经这本天书当中，这段史实也记载在以色列整个民族发展的历史当中。这段史实更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美国娱乐界早期喜欢使用的题材之一。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50年来没有间断， 美国三大新闻网，就是 ABC、CBS 跟 NBC， 从来没有间断。他们每一年轮流在复活节的时候会放映，放演一部很老的影片，在1950年代所制作的影片。那个影片的名字叫做 Exodus， 就是出埃及记。那么那个影片我还记得是老牌影帝，要年龄像我这个大概都知道，叫做 Charlton Heston， 他饰演摩西。那有那个光头影帝叫做 Yul Brynner， 他饰演那个法老王。那个可以说是演技非常精致，而且场面极为壮观了。当荧幕上出现这个摩西举手向海伸杖，这个红海就一分为二的时候，那个场面实在让人去看影片的都振奋的不得了。这个在19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没有什么 digital video technology， 所以要拍这样子的影片真是不容易哦。所以上映以后呢，全世界都轰动。在那一年的那个奥斯卡影展，结果这个影片囊括了11个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制片、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等等的。令人叹息的是，处于后现代主义的21世纪的今天呢，像这样主题正确、振奋人心的影片似乎不再多见。我也不知道今年的复活节三大新闻网还播不播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影片。出埃及进迦南这一段史实记载在我们圣经旧约五经的后四卷，就是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民数记，同时记载在历史书的第一卷，就是约书亚记。我们如果仔细阅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那个丰富又完全的救恩如何一步一步加在他的选民身上。我想我们也明白，旧约不但带给我们神自己选民的历史，也是以色列族的历史，让处于新约时代的我们能够有所见解。同时旧约也预表了新约，神在旧约时代所施行的拯救预表了新约时代那个更大更完全的救恩，而且它也勾画了整个世界的结局。我们在这段史诗当中就看见神如何接着摩西、亚伦、约书亚拯救他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这其实当然我们也知道预表了在新约时代神要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这个救恩临到万国跟万民。我们看圣经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光是男丁就有60万人，对不对？如果加上妇孺的话，200万人，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天将要临到万国万民，照着启示录上所记载的说什么呢？他说那时有许多的人是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大声敬拜，说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在旧约时代，神带给以色列人的拯救包括了脱离、引领跟带进。脱离什么呢？脱离埃及人的手，引领他们出了那个地，带进入什么呢？进入美好宽阔和牛奶余地之地。但这里所让我们看见的是物质层面的拯救。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也包括了脱离、引领、带进，却是超越了物质层面的拯救，是让我们的灵与我们的魂与我们的身体全面都能够得到救恩。这个救恩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成为我们一生道路的引领，至终呢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承受那个永恒的基业。今天我想 我们花一点时间把旧约跟新约放在一起来看，相互辉映，我觉得真是奇妙。我们不得不将荣耀跟颂赞归给神。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对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渴慕，我们期盼你的同在又是何等的殷切。但愿你今天早晨亲自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明白听见你丰富的救恩，不但成为我们头脑的知识，更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将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在这边引用一段经文，很短的一段经文，就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那里怎么说呢？神在那里晓谕摩西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与牛奶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就把这一节经文的几个动词挑出来，我们大家来一同思想这个丰富的救恩好吗？几个动词，第一个是下来，第二个是救，第三个是脱离，第四个是引领，第五个是带进。第一个跟第二个动词下来救，是的，神亲自下来施行拯救。神爱世人，他关心我们世人所受的痛苦，但是他更哀痛我们世人的败坏，他愿意下来拯救。如果我们看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看到下来救这个事实，不是吗？如果我们翻到创世纪最前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经上记得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就是亚当，那人和他妻子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就躲在树丛之中，因为他们怕见耶和华的面。这时候耶和华呼唤那人，就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当然亚当跟夏娃必须为他们所犯的罪付上代价，但是神仍然怜悯他们。经上记载说，神亲自用动物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帮他们把他们罪恶产生的羞耻遮掩住。在这里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的是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那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想起，就纪念神自己与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这里说，我下来救，我下来救。如果你圣经继续往下看，神一次又一次的下来救，有的时候是差遣使者，有时候是差遣天使下来救，帮助他的选民征战。但是他下来就赶不上人犯罪跟堕落的速度，最后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舍了。耶稣基督不但下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而且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旧约中，神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在新约中怎么说呢？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而得救，不是吗？这里所说的世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的罪魁。所以在罗马书那里，保罗感叹地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只用刚刚我们念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那一句话就把使命交代，只用那一句话就把成就丰富救恩的步骤说明清楚。是的，神下来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引领他们出了那地，离开了埃及地，然后进入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就是迦南地。这个拯救我们看见是三部曲，第一步是脱离，对不对？第二步是引领，第三步呢是带进，出埃及进迦南。这个拯救是完全的拯救，但是他所预表的那个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更是完全而丰盛的，也包括了脱离、引领、带进。弟兄姐妹，旧约的拯救我们从经文上看见已经完全实现，新约的救恩有许多已经实现，但是那个全部救恩的丰盛，我想要靠我们每一个信徒个别的凭着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盼望去承接。我们再看救恩的步骤，第一步就是脱离，这个脱离非常重要，没有脱离就没有后面的步骤了，对不对？没有脱离就没有后面的步骤。那什么是脱离呢？在出埃及记那里怎么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救赎他们脱离重担，不做埃及的苦工。神应许他的选民什么呢？他应许他的选民，他要救赎他们脱离那个奴仆的地位，以及所有一切的重担和苦工。我想今天神也应许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以及其中一切的罪，我们不必再付工价。这个世界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劳苦和重担，这世界的罪把我们捆绑不得释放，再大的赎款我想也买不回一个自由之身。但是就在今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把我们救赎，使我们能够脱离。不但如此，这个用血所立的新约，它脱离的层次远远高于旧约的层次。这脱离实际上包括了三个脱离，第一个脱离是脱离罪，第二个脱离是脱离律法，第三个脱离是脱离老我，或者脱离那个旧人，对不对？脱离罪，我们的旧人要和他一同钉十字架，使那个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的人就脱离了罪，不是吗？这是罗马书那里所记载的。他罗马书那里也讲到说，信徒呢当向罪而死，向神而活。只有脱离罪才能使我们得到永生，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第一个脱离，脱离罪。第二个脱离呢，脱离律法。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使我们脱离那个罪，也救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捆绑跟束缚。在加拉太书那里记载说，到了时候满足呢，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的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不再靠律法称义，像摩西时代的一样要靠律法称义，而是我们都带着儿子的名分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第三个脱离对我们每日的生活非常重要，就是脱离老我，或者说脱离那个旧人，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我是在感谢神，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就信主，信主以后呢，我知道应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有一些过去想的或者过去做的不该再想，不该再做了。但是呢，我个性比较外向，又贪玩，一时要改过还不容易。我喜欢打球，大球小球都打，大球是篮球，小球是撞球啊。大球因为我身高体重的限制，我想不过了了，但小球呢，公平竞争，打得还不错。那时候在台湾中学的时候，这个中学生在公共场合打撞球是不许可的，而且警察局设了一个少年组，少年组没事就要抓打撞球的中学生。所以撞球场知道我们是中学生，所以他们就派了保镖呢，就在门口把关。每逢风吹草动，他们就做出手势，我们就从后门溜走了。那但是在当然在组里的日子逐渐增长以后呢，心中的不平安就加增，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戒除。哎，好了，进了大学，进了大学以后那可好了，合法了，警察也不抓了。这个但是这时候虽然法律许可，心里知道这个事情还是不是很好的见证，对不对？那而且会影响课业。每逢我在做的时候，好像有一种那个最终作乐的那种束缚的感觉。而且我不敢告诉团契其他的弟兄姊妹，怕被他们看清了。后来我跟校园团契的有一位辅导交通，他非常有爱心，也非常有耐心。他后来成为牧师，就是李秀全牧师。他教导我，他说救恩是释放，不是捆绑。救恩不但让我们应当让我们脱离罪，而且让我们脱离律法，脱离律法。那怎么做呢？他说我们应当依靠圣灵的内助，依靠救恩，不但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也同时能够脱离律法的捆绑。同时我们更应当依靠圣灵，使自己的心智逐渐逐渐更新，脱去从前那个行为上的旧人。我非常非常感谢神，他的教导发生作用，逐渐逐渐撞球的吸引力就不像以前那样子了。我想他不再成为我的束缚。弟兄姐妹，你靠着基督耶稣脱离了吗？脱离罪，脱离律法，脱离老我，或者是旧人。我们也许应当学习保罗，保罗也有软弱的时候，他曾经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当他凌晨晋升以后，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是的，弟兄姐妹，我们靠着我们的信心得以称义，使我们脱离罪，我们靠着神的话语的教训与督责，使我们能够脱离律法，我们靠着圣灵的内助，那个圣他所赐下的圣灵与生命之律，让我们能够脱离老我跟旧人。丰盛的救恩也包括引领，引领是第二步。我想这引领包括了太多太多的层面，实在太丰富了。套用这个老约翰在约翰福音最后一句话，他讲什么？他说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是的，引领实在太丰富了，而且新约旧约相互辉映。这个引领包括带给我们人生的方向，赐给我们心灵跟我们肉体的满足，教导我们行为的准则，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克服我们每一天生活上的不同的挑战。我想我只挑出其中几个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还是旧约跟新约并在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引领是离开世界进入安息。我们知道埃及代表世界，当初离开埃及就是离开世界进入安息。神不但差遣，我们看旧约看得很清楚，神不但差遣摩西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把他们从埃及的困苦当中领出来，神还应许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想这个引领不但是让我们离开那个世界，而且带给我们安息，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恩典。这个主耶，今天主耶稣基督不但拣选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能够分别为圣，而且他应许与我们同行，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他跟门徒讲，时候到了，起来我们走吧。于是他带着门徒朝向克西马尼园去，他知道一去再不回头，因为就在克西马尼园当中，他被罗马兵丁抓住了。在那段路上，最后的路程，从最后的晚餐到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带给他的门徒许许多多宝贵的安慰跟劝勉。在劝勉当中，他有一段话，他说，只因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们。他说，我将这些事，包括这个事，包括许多其他的事，比如圣灵的保惠师会下来，比如说我与天父的关系，可比你应该是就像我与你们的关系，你与我的关系就应该是你与你弟兄姐妹的关系一样。这些宝贵的教训，他说，我将是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心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把自己交托在神的引领当中，而且我们能够心中时常保持这个平安跟喜乐吗？让我们一同彼此互相勉励，离开世界进入那个安息。我想引领的第二个层面呢，是属灵的导引与供应。当圣经记载，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我们刚唱这首诗也讲得很清楚，这个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耶和华用云柱和火柱就一路引领他们。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在申命记那里也解释说，日间在云柱里，夜间在火柱里是干什么呢？只是你们当行的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不但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跟方向，他自己实在就是我们的道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不但如此，神还差遣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引导我们进入永生。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圣灵已经来了，就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下如火焰的一般降下，从此圣灵愿意住在我们的心中。只要你敞开你的心灵，他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那一切的真理。我想神不但引领我们人生的方向，也带给我们心灵跟肉体的满足。在出埃及记，不，在出埃及的时候呢，两百万人每天的饭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所准备的这个食物， 眼看着就要吃光了，那怎么办呢？神赐下玛拿给以色列全族的人，有一天夜晚过去，黑暗过去，曙光出现，雾水上升以后，以色列民都呆了，野地上铺满了好像白霜的小圆物。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食物，这食物以色列家叫做玛拿，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他们一吃吃了四十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一段话是主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5000人以后他所做的宣告。你知道吗？在那一天傍晚，当傍晚了，本来门徒要叫那些群众说，讲完了，你们该走了。耶稣看见他们，怜悯他们，就施行了这个神迹。他们吃完以后呢，门徒又说该回家了，天黑了。他们不愿意走，那个场面太热烈了，他们太兴奋了，怎么5个饼2个鱼5000个人就吃饱。他们围着耶稣不愿意离开。这是耶稣再对他们说，耶稣说，你们找我是为了要吃饼得饱，但是知道吗，我所带给世人的远远超过这个物质的层次，我要把那个永远的满足赐下给每一个人。我们知道，在沙漠中旅行，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对不对？那怎么办呢？200万人要喝水，要清洗。神对摩西说，你要击打磐石，那个磐石里面必然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说，我就是那个生命的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并且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要在你们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到那个永生。在哥林多前书10章那里，对于这个新约跟旧约这个关联有更清楚的解释。那里怎么说呢？哥林多前书10章那里论到当初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过程，他说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但是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然后他说，保罗说，那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磐石就是基督。是的，岩石被击打，让水流出来。耶稣及基督被击打，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水，不但得到生命的水，而且让那个水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不但给自己享用，也能够把这个活水能够分享给其他的人。生命的粮，生命的水，何等的宝贵啊！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生活，基本上可以说衣食无缺，对不对？但往往我们的灵命却是如此的贫乏干渴。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得到满足，这个满足是超越物质的层次的。我们渴望那个生命之泉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干枯。但是请放心，圣经勉励我们说，安慰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抓住这个宝贵的救恩，耶稣就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水，使我们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引领，我想第三个层面是使我们得以称义。神要引领我们在行为上成为正直。 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面对我们的亲人，面对我们的朋友，面对我们的子孙，仰之无愧的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就颁布了律法。摩西在那里说，我们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我们一切的诫命，如果能够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就可以仰之无愧了。在尼希米记那边又做一个解释，他说神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跟美好的条例与诫命，要百姓遵行。我们看见旧约的时候，神是靠着颁布律法使百姓得以称义，但是我们也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当中看见，以人的软弱和败坏想要靠律法称义是何等何等的困难，对不对？耶稣来了说，我来不是要废弃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律法是要成为新约时代我们训蒙的师父，或者说启蒙的老师，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能够不再靠律法称义，而是靠因信称义，使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就能够因信称义。是的，我们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我们比起旧约时代那些选民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想到引领还有一个层面是医治跟保护，对不对？神带给我们无限的医治跟保护，帮助我们面对每天人生的挑战。在民数记那里记载一段史实，你知道吗？我们的挑战有的时候是魔鬼的引诱或者试探，有的时候是环境带给我们的，有的时候也有许多时候是我们自讨的这些挑战。在民数记那里记载一段历史，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过得觉得辛苦了，没有吃不到葱蒜鸽子什么等等东西，辛苦了，他们埋怨神甚至谤图神，所以神任凭旷野的毒蛇肆虐，凡被毒蛇咬到的百姓就死了。于是百姓又悔改了，求神的饶恕，神就指示摩西说，你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我们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讲到神的救恩，最喜欢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3:16，那里大家都会背，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他前面两节，前面两节是约翰福音3:14-15，那里讲到一个比较，那里说什么？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是的，面向那个举起在十字架上被举起的人子，面向那被举起的人子，我们就得医治，我们不但得医治，我们得永生。我想神带给我们的不但是医治，更带给我们保守。在出埃及记那里记载一段史实，就是以色列在旷野当中与亚玛利人征战，经上记载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何时得胜，摩西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哎呀，这下很糟糕，因为摩西也是人，他举的有限，他举了后来手酸了，一掉下来一休息，亚玛利人就胜了。最后怎么办呢？摩西请他的兄弟亚伦跟他的侄子说，拜托拜托，你们两个人站在我后面扶住我的手， 让我从早到晚都可以举在那里。于是那一天，经上记载说，那一天从早到晚到黄昏，摩西的手举起，以色列人大大的大大的得胜。今天在新约教会，我们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常常是由长老或者传道人代表神举手为众人祝福。一般所用的祝福词多半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引导、感动与交通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但我个人有时候也喜欢引用另外一段祝福词，这是源自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怎么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是一个举手的祝福。弟兄姐妹，你被蛇咬过吗？你被撒旦暗算，你被敌人中伤，几乎没有希望了吗？请你抬头仰望那被举起钉十字架的耶稣，你必定活过来。同时我们也不要轻忽每一个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手连手心连心，诚心领受神借着长老跟传道人举手的祝福，因为我们必蒙神在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上面全然的保守。引领的第五个层面是神自己的同在，神乐意与他的子民同在。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他们的神。而且按照神的指示呢，摩西在旷野地就建了会幕。那会幕是干什么？在会幕中神与人同在。在出埃及记那里33章那里怎么讲呢？说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好像做这个守护，然后耶和华便在其中与摩西说话。今天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教会就是那个永远的会幕，对不对？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里我们可以与神交谈。弟兄姐妹，由于神的同在，我们在教会当中不但有喜乐，而且因为教会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有力量，使我们每一天活的都有力量。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珍惜我们的教会生活，因为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凡神所教训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神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他就必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丰盛救恩第三个步骤，也可以说最后一个实质，就是带进。在出埃及记3章8节，他说最后呢要带进，要进入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那个迦南美地。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虽然摩西呢他不能亲自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但是他把这个棒子交给了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什么呢？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而且我必与你们同在。根据早期40年以前探子回来就说，迦南那地果然是美地，那里有诚意 又大又美，那里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而且有果园，有河，有泉，有园，有园。果然在出埃及40年之后，约书亚带着众百姓由约柜在前面领路，过约旦河就进入了迦南地。大家也知道，当他们脚踏下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干了。约书亚只是百姓每一个支派在干固的河床上捡一块石头，他们是从约旦河西渡过干固的河床到约旦河东，在吉甲上岸。你想看，这是一个何等振奋的一天！40年旷野的生活结束了，他们终于进入神所应许的美地迦南地。与约书亚说，你们在，我们就在吉甲这里筑坛，把那12块石头放在那里，作为永远的纪念，将来你们要教导子孙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同在我们前面。这是这个好像是这耶稣亚是老一代的，老一代的已经差不多都凋零了，剩下不没有几个，使我们就是从前呢、能够真正经历过红海的没有几个。他说就像从前在我们前面是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神等着我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但是他预备好让这个河床都干枯，让百姓能够过去。神在旧约时代将他子民带进了那个迦南美地，今天他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两下。什么叫两下？就是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万国万民得以被一个圣灵所感，进到父的面前，进到父神的国度。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不但如此，我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能够在迦南美地承受那个产业的。迦南美地在哪里？神的国度就在哪里。今天的教会就是神国在地上的部分实现，救恩把我们都带进这个教会里面，使我们能够预尝天恩，同时神的国度也深深的植基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中。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神国就才完完全全的具体化。就好像启示录最后所讲，我又看见了那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死亡，不再有黑暗。但是最后我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并不是进入迦南一切都好了，都完了，都准备好了，并不是说神帮你把城都盖好了，把房屋砌好了，把田耕好了，食物也上桌了。同时不要忘记，迦南那地还有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需要你一个一个去征服的。我想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征服、同化，把迦南人让他们改变成为神的儿女，耕种这么美好的地，需要我们辛勤的耕种，建造建造那个新的城邑、新的房屋，传扬，把这个福音，就像我们刚刚说，我们有一个故事要传给万邦。但是只要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元帅，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我们 就必然得胜。弟兄姐妹，我想你同意，神的救恩是丰盛而又全备的。他在旧约时代带给他选民的拯救，就预表了他在新约时代要带给万国万民所有世人的拯救。在旧约已经实现了，在新约必然成就。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痛苦、死亡，引领我们离开那个世界的捆绑，行走义路，带给我们医治和保守，带领我们有一天一同进入神国来承受那个产业。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追求真理的朋友们，你愿意敞开心灵接受这样的救恩吗？啊，对已经悔改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你是否渴望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不断经历这个丰盛的救恩？你是否愿意每一天晋升你的信仰，这样子以至于你能够经历神的拯救跟救恩的全部每一个步骤，脱离引领殆尽。我们每一个信徒从因信称义进入得救成圣，最后到达得胜蒙赏。我们感谢神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彼此有互相的勉励，谢谢大家的耐心。今天我们也在一起纪念主餐。我们都知道主餐是主耶稣基督还在世上亲自所设立的两个礼节之一，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餐的桌前，我们心中不但存着敬拜感恩的心，我们也应当有一些纪念，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我们有一些表明，表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盼望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我们更应该有一点自省，审查自己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有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现在就对付，让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得蒙救赎，而且能够得胜。主餐是为已经相信救恩的全部救恩的弟兄姊妹所预备的。如果你还在追求真理当中，请你暂时不要享用，等你清楚得救以后再与我们一同享用。